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希望之旅，我是唐玉。那在今天的节目上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啊旅游有关的话题，因为我们希望之声最近推出了一个六月份去欧洲由德国还有捷克还有奥地利这三个国家的一个旅行线路，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向往，这个线路安排的非常的棒，跟大家在今天的节目上呢做一个介绍吧。那我请到了一位旅游达人啊，琳达叶小姐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一起啊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行程里面的一些景点。接下来就请出琳达。你好琳达，欢迎你。
你好唐韵，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在线上跟大家见面了。
是的，琳达给我们在旅游节目当中啊介绍了很多地方，我知道你是非常的喜欢旅游，游遍世界各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自己是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是亚洲人嘛，所以对亚洲就比较的了解，稍微了解一些，然后现在又在美国，所以呢旅行来说对我个人而言，欧洲是一个特别向往的地方，觉得比较有新鲜感，又觉得那里非常的有历史，那么多个国家，觉得哪里都值得一游。
对，因为欧洲真的它的历史非常的久远哈，所以到每个国家你看他们每一个建筑啊，一个即使一个教堂啊，它都有很多的历史在里边，它上面有的时候都有介绍啊，哎呀，就觉得，哎呀，就说你要去了那边，然后看了，你才能感受到融入到当时的那种氛围吧，就是你就是这种亲身的那种体验。
嗯，是。那我们这次旅行的线路呢，第一站就是先到德国啊，是落地柏林。其实我觉得我和德国还挺有渊源的，你知道吗琳达？可能你、
哦、是什么听听你的故事。
因为我在出国前哈、啊、来美国之前呢，在大陆的上海是在一家德国公司工作。那家德国公司还蛮大的，就是世界 top 20里面的一个公司，它在中国的一个分支机构。所以对德国的文化呢是稍微了解一点，毕竟你在一个德国公司嘛。可是很遗憾，因为我在那个公司工作的时间并没有太长，还没有到德国总部去参观，结果就出国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渊源啊。当时我是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德国人他做事非常的严谨，因为我们那个 CEO 他就是个德国人嘛，他要是比如说他开会几点几分，那个是非常严格的，而且他做一个讲话，比如说是2分30秒哈、啊，这个事情都一定是安排的妥妥的，就是让你感觉哇，人家做事是这样的习惯、啊、很有意思。对，
因为我去的这上那个很多年前，我那时候去德国在路上嘛，因为我们坐那个大巴士，我在路上我就非常的惊讶，你知道我们这边马路就是比方说下雨啊，或者都有坑坑洼洼，对不对？都会补。嗯、那补的话，你看看我们这边补的就是像
一
块巴掌就贴上去就好了，对不对？就很难看。但是我看那边补的，哇，我就方方正正的，每一个不管大大小小的那个马路上补的，全部都是方方正正，有棱有角的。我真的很惊呆，就以前就是有那种印象，德国人的那种工作的严谨。啊、就是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日本人嘛，就是做事非常的严谨，就是做的东西，而且德国你看做出来的车子啊，反正就是很高精的东西，很多那种很精密的仪器都是德国那边，所以就是我开在路上啊，我就觉得哇，太惊讶了，每一个补丁都能补到有棱有角，然后他马路边上那个高速边上那些。那个刚好那个季节是那个黄花菜，像有点我不知道那个叫
油菜花那种黄色的，对吧？嗯，
它那个一片一片的，是一块一块的，整整齐齐的。
哦，不像我们这种漫无边际、洋洋洒洒，它那个就是规划出来了一个轮廓，对不对？
对，它就是他们那边就是非常的，就是什么东西就是非常的严谨。哎呦，我就觉得太让我惊讶了那种。
很有规矩的一个日耳曼民族哈，很有意思，他们
对，非常的井井有条做事情，就是对，像唐韵你有我，其实我是那个，我们讲一点柏林，因为我柏林我有去过，然后呢，那个像唐韵你去过欧洲其他地方吗？你对欧洲城市一般的概念都是什么？
哎呦，这个问题的好大，能再问具体一点吗？一般的
就比
概
方说
念。
它的建筑啊，对不对？它的建筑
哦，
都是很古典的，对不对？
没错，就是
对。
建筑是一定要参观的一大块内容。对，它的建筑就是那种繁复的那种精美，就是让你觉得，哎呀，那个欧洲人过去的生活怎么是这么的，可以说奢华哈，尤其是王族、王宫的或者一些。一些城堡确实是非常的棒做的。
但是你要在德国的话，你可能会有点失望，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柏林这个城市，它是在二战中被毁过，对吧？
对，你知道在二战中哈，曾经有69000枚的炸弹投放
哇！
在柏林，所以80%的建筑物都被毁掉了。所以你现在柏林地下都还有1-2000枚的炸弹还没有挖出来，但是应该是比较安全的，我
哦，
想。然后，
吓到大家就不敢去旅游了。
没问题的。所以
OK，
你在那边看到的不是像我们去欧洲其他的国家，像圣彼得堡啊这些，就他们那种建筑啊教堂都是多少多少世纪之前的，对不对？但是柏林它虽然是就是说13世纪就已经有这个城市了，按理说都是很多就是比较古老一点的建筑，比较特色，但是80%都给毁掉了。所以你看到的是在那边，就是它也有一些建筑还留下来，有的是就炸掉以后，后来就再恢复嘛，再把它恢复到原样。所以那边你看到的很多是新的，所以是现代的那种现代的建筑和古代的，也不算古代，就是说比较古典的一点的建筑那种交融吧，就是有它的特色，就是一看上去就是你会感到它很多新的建筑的感觉，就像如果你在上海，你会看到哦很多高楼大厦，很多新的现代的建筑。
当然，我想大家去柏林的话，一定就是奔着它的这个历史嘛，因为它这里面真的是经历了像一战、二战啊、冷战啊，最后瓦解呀、啊，都在这里一个城市都能够得到一些见证。比如说最著名的柏林墙，不知道 Linda 有没有去过？
呀，我们去的是那个，就是剩下的那一堵墙，就是一个，它等于是就是在大街上了，就等于是一个开放的。你可以说，它那边附近还有就是犹太人的纪念碑，被害的犹太人的纪念碑，全部都是开放的，就是你公众就是在外面，你就是可以在那边看呐、啊，就它有很多那些图啊，当时的发生的。事情就柏林墙，我不知道那个，你知道大概，唐韵你大概知了解多少？其实柏林墙的历史真的是蛮有意思的。
哎，那很想听你，哎，给我们在这里趁机讲一讲，好不好？
我想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也知道，那知道就听我啰嗦一下。因为柏林墙它那个时候就是说它有几个就是说很有。就是说，你知道柏林墙它建的时候，它就是为了防止那个东柏林把那个就逃到西柏林嘛，民
对。
众逃到西柏林，所以呢，东柏林那个时候61年开始建墙，它建墙，它你知道它建那个差不多100英里的墙，你知道它花了多少时间吗？水泥墙，光这个水泥墙。
我觉得，如果按照现在大家去施工的话，你像咱们美墨边境要盖一个东西，都得好久好久的，真的好像
他
没有
用
那么
了
快。
一个礼拜，
哇，这东德当时的生产力看来还不错呢。
而且他建墙，他弄得非常的 tricky。他不是在边界，他边界的话，因为你这边一建，因为他们一开始建的时候一建的话，东柏林就拆嘛，因为你在我的线上，对不对？你在我的线上，你踩着我的线，那你建多少我就拆多少，那他们就那个就是就很 tricky，就离那个边境大概10米、7米左右的距离。
啊，退
那
回来
西
一
柏
点
林的
哈，
人，西柏林的军队就不能去拆，
哦，
他就把这个墙给建起来了，就是用最快的速度，真的很恐怖。然后那个就是东柏林那边，就是那边就是也很穷嘛，所以他们的那个失业率也非常的高，就是然后东柏林西柏林是4%的失业率，那东柏林就是14%，他们失业率非常高。然后呢，他们那个要买车啊，你要等15年你才能拿到一个 permit。
在东柏林啊，买一个车，
对，你要等到15年，然后拿到的车呢，你可能就很容易坏的那个小破车。那个你去东柏林、去柏林参观的时候，他们有一个 checkpoint 就是你前
检查点。
检查点，对，检查站那边那个还保留着，还有人就是他们扮演成那个穿着军服的在那边站岗，那只是一个演员，就是站在那边摆个样子。那旁边他都还有一些那个汽车，就是以前的那个汽车真的很旧很旧很旧的那种汽车，你就想象不到，就是德国他是造奔驰的这种车，但是他那个车真的是又破又小又旧的那种小车在那边。哦，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在 checkpoint 的话，不要去跑到那个士兵边上跟他去自拍或拍照，他会非常的不高兴。因为我上次在那边，我就看到一个我不知道是华人，我不知道是哪里的，反正就是华人，就跑到那边，他可能很高兴想到此一游嘛，就跑到那边跟那个卫兵在跟他拍照，那个卫兵非常的生气。
哇，所以这个大家提醒的很重要啊。还有一点，
就是尊重当地的那种习俗吧。
Linda 就是问一下，如果在德国旅游的话，那个语言，德国人一般的他们的英语怎么样呢？就是大家交流会方便吗？你觉得
德国人的话，他是就说是他是要讲英文，他是西德，他在学校里边你要学 second language， 就是学第二语言的话是英文和法文。然后在东德呢，你什么都不能学，你只能学俄文，所以这个是两个地方。所以你在德国应该英文应该都可以。我们那个导游他就是美国到那边去留学的。
嗯哼，好，
对，他是美国人，所以就我们没有语言的问题
哈。好的，Linda，咱们休息一下哈，广告过后呢，给大家再聊一聊更多的你所了解的德国，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旅，我是唐韵。今天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嘉宾啊，旅游达人 Linda 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一聊欧洲的旅行。因为我们在6月底要推出一个东欧的三国，德国、奥地利还有捷克的一个旅行线路。说实话啊 ，Linda， 我个人是非常的向往，我在想方设法看看我能不能成行。如果我们台里的我的主管要是同意给我假的话，我觉得我就在这里要呼吁啊，呼吁我们的听众有时间有兴趣的，起抱团成行啊，去游一游德国。听众朋友，您有对我们这个行程有兴趣的话，记一下我们旅游的热线是855-955-5227。详细的细节呢，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了解。
你要去的话，你别忘了带上我哈。
哇，那咱们就更热闹了，又有一个导游。Linda， 刚才听你讲那个柏林墙还没讲完啊，但是我这里插播一下我们的德国旅游的第一天的安排呢，其实我觉得这几个内容都非常的有意义比如说像那个勃兰登堡的这个大门，这个我听说人家把它称为是叫做德国的凯旋门，那个就好像是那个城的一个城门一样，然后它也是经历了很多年，过去那个皇帝啊什么的，那是他们专门可以走的一个大门。然后呢还要参观就是德国的国会大厦，那这个大厦呢也是联邦议会所在地了，也是等于是说你登高可以俯瞰柏林全貌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圆的穹顶的那种很典型的欧洲式建筑啊，和美国白宫也有一点类似的那样的穹顶。再有呢就是参观您刚才说的那个柏林墙， 我想在那里大家会真的是好好的了解一段那个真实的历史。然后再有就是你说到的像查理检查点，那这个点刚好是在东西柏林的分界线上，然后大家可以到那里也去感受一下。还有一个地方大家要参观的也很有意思，就是盖世太保总部。那这里面呢是从1933年到45年期间纳粹的盖世太保党卫军还有帝国安保部的总部，冷战时期呢沿着这个街的南侧修筑了柏林墙。那后来呢就是你说的这个地方，这一段的柏林墙没有被拆除，然后就是现在就成为了一个遗址。对，这就是咱们第一天给大家设计的德国游的一个线路。第二天的话呢就会到达就离开德国了，前往一个欧洲，据说是有人把它称为一个最美的地方啊，就是捷克的首都布拉格。那布拉格如果有时间一会儿我们再聊一聊，还是回到咱们德国的这个柏林墙这边吧，琳达。
呀，你刚才提到那个布兰登堡门哈，它其实那个就是它其实那边就是几个景点都差不多都在那个位置，布兰登堡，然后它一边就是那个国会大厦，就是很漂亮的那个大厦，那个圆顶的那个很漂亮的。然后呢，在它另一边呢，就是那个纪念被迫害犹太人的那个纪念碑，它那个纪念碑，所以我说那个德国柏林，它是一个现代和古典的那种建筑交融的一个城市。那个纪念碑全部都是水泥块，它大概有占地有四英亩，有2700多个水泥块建成的，那是纪念有被害的犹太人，就是二战期间杀了很多好几百万的犹太人嘛，是纪念这个。那凯旋门又是18世纪建的，国会大厦又是就是不一都是全都是不一样的风格。然后那边还有一个胜利的纪念碑，它也在那个附近，所以它都在同一个差不多那个地方。胜利纪念碑也是就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就那个时候打仗，就是二战的时候嘛，那个飞机场都被盟军给炸了，所以呢那个变成那个纪念碑前面那个大道就变成飞机跑道了，所以那个纪念碑就像一个塔台一样了，就是一个标志，所以就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你在那边，你站在那个场景当中，听着导游讲那些故事，你的感受跟我在这边这样讲，或者是你在网上看那个完全就是不一样的。
对，我想这个就是旅游能够真实的带给大家的一种内心深处的一种震撼哈，让你真的就是身临其境了，然后你才能够深切的感受到那段历史。
对，你就融在里边，像那个犹太人纪念被迫害犹太人那几年，真的非常的让我非常的震惊。那么大一片地方，就在市中心，
英亩啊，好大，
对，是4个多英亩多，它就在市中心，所以它就是那是美国人建的，它就是要让大家不要忘记那段历史，他不会这个东西就说放在一个郊区的地方，放在一个不起眼的，他就放在你家门口，就放在市中心。
对，所有的德国人来来往往的，永远都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对，就是不要忘记他的，可能就是不要忘记这段历史吧。对，
所以其实德国人他们也会为这样的一段拥有这样的一段历史感到。他们会感到一些歉意，所以整个德国现在对一些外来人，不知道你的感受是怎么样，是不是蛮 open 的，蛮友好的呢？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觉得欧洲人都非常的友好，可能我们去的地方，我觉得欧洲人都是语言天才，那个他们都能讲很多种语言，所以你到那边你用英文应该是都没有问题的。我那个时候在东欧的时候，他们说我在那个荷兰，他说他们几乎每个人都会讲5种语言。
我天哪，
有的甚至还会讲中文。但因为他说开车几个小时就出国了，所以你必须要懂不同的语言这样。 对，而且就是说德国的他那个教育，你看那个就是说出了很多国，你看德国出了很多科学家，对不对？
没错啊，
这些，所以他们的教育也非常的好。他们的教育就是说对留学生呢、啊，他每年大概有10万的留学生在柏林，然后有那个。他们的学校就是说你如果考通过了德国的德文的考试，你就可以得到免费教育。所以他们对那种教育啊这些都敞开大门的，是非而且都是免费的。
这个倒真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将来希望自己家的孩子有机会到那边去读书的话，那确实是在美国的高中，有的你选修二外的时候你可以选修德文，然后你去那边再进行一个深造，还不用掏学费。然后
他们对那个10万，他们每年都有10万的留学生在那边，都是免费教育，就是你考过了就是免费。
而且好像柏林，我看资料里介�ao，就是说它这个城市有100多个博物馆，然后有几百个音乐厅，我就觉得哇，这也太隆重了吧！不知道你在那边能够感受到那种艺术的气息啊，或者是像博物馆那种历史的气息啊，文化的感觉，会有这种感觉吗？就到处走走的时候。
对，到时候它有很多那些博物馆，那些建筑，就是因为你知道欧洲的国家都会有这种有很多的博物馆嘛，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嗯、我曾经在伦敦看到一个最老的16世纪一个最老的一个教堂，小小的，就非常小，在一个小巷子里面，一点都不起眼。我只是经过那边、嗯、看到他写的这是最古老的教堂，我才进去看的。
哦，
就是对，就是你在欧洲的话，你会看到就是不同的年代的那些建筑啊、人文呐、啊，而且我觉得那个德国，而且就我路上都没看到过警察，就我觉得这很安全。
哇，他治安对治安这么的自信哈、哦，这倒挺意外的。因为像比如说我去的意大利呀、啊、尤其是意大利，就是去之前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就是怎么样别让自己的东西被偷了。
不过小偷你还是就在外面，还是建议听众朋友去欧洲啊，去外面玩呢、啊、还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你是去哪个国家，还是小心小心为好，就是因为你的护照一旦丢的话，那是会
太麻烦，
非常非常的麻烦。就建议就是说出门之前把那些你的驾照护照啊最好都拍张照留在你的手机，或者留在家里，万一有，或者留在你朋友那边，万一有什么事情你可以拿这个东西，你就可以去领馆去补
申请啊。对
对对，我一个客户就告诉我他在意大利驾照什么都丢了，幸好他那个时候他有拍给我他的驾照，所以他手机上有这份资料，他就用这个驾照去再去补，就是很麻烦。就是但是在外出门在外吧，就是小心小心为好。我那个时候为了去欧洲，我还特地在网上订了一件那个风衣，里边有20个隐藏的袋子，很多袖口领子里外外很多的袋子。
我觉得别说小偷了，你自己把证件放在哪儿，估计你也得找一阵儿吧。如果20个，
对，我有的时候因为我就大钱放这个口袋，小钱放那个口袋，然后时间一久了，我自己都不知道钱在哪里。
对，其实讲到这儿呢，旅行啊，如果你自己走也是有个人走的好处，但是有很多地方确实是要非常的操心。那我们给大家办的这个集体走呢，很多地方就省了大家的一些操心的地方了，比如说给你找非常好的宾馆啊，然后小团啊，小团人就比较的方便。你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团准备是大概也就6到8人，一个小车走到哪儿停车也方便，大家集合还着急集合也很方便。如果你一车50个人，那点名都要等好长时间。然后有些旅行团还会，因为他团费收的低嘛，但是可能就要带着你 哎，去购购物啊，让你 shopping 一下等等，就是这样。而我们这个导游，我们的导游也在我们的节目上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介绍欧洲哈，他也是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的我们在欧洲那边的记者兼主持人，所以他们的素质真的是非常的好，会给大家精心的安排这一系列的行程。那同时我们的听众，你有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说你说你有什么样的食宿啊，或者各方面的要求，行程上的要求，也可以跟我们沟通，然后我们也争取能够给大家尽量的做到定制化的这种服务。所以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六月底有时间对欧洲行有兴趣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旅游咨询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如果你说哦，我六月份没时间，那也没关系。像如果人数有的话，我们像七八九也会发团，所以呢，你就可以把你的时间，你说我什么时候我想出行都可以。如果你身边有那么几个朋友或者是家人，可以组成一个小团，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时间啊，帮助你规划你的特别的行程。建议大家呢，还是就是可以咨询我们吧，855-955-5227。好的，那琳达，我们再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咱们继续。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听众朋友好，希望之旅，我是唐韵，我请到的嘉宾是旅游达人 Linda 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六月、七月、八月要推出的欧洲型的旅游线路。刚才讲的是德国哈 Linda， 那我们这个行程呢还有两个美丽的地方，一个是布拉格，那这是捷克的首都，还有呢就是奥地利哈。哎，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有很多的地方可以游玩，但是我们也不能游行的线路太长啊，我们整个行程就是10天的时间，但是安排的还是蛮丰富的。所以琳达，我们一起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接下来这几天的一个安排的路线。
其实我自己出去玩哈，我就说去了这些地方，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说，你跟着团去，就说你自己玩，有的人说哎呀，我花那么多钱干嘛，我自己出去玩就好了，你可以省很多钱，是没错。我比较喜欢像那种欧洲啊这种比较有历史的东西哈，我比较喜欢那个就是说跟着导游，因为导游呢他会讲很多小故事，那些小故事是你在网上或者你在 YouTube 上面是你是看不到的。那这些就是对这些小东西，就是像刚才我讲的那些，很多是我听导游，我那时候我回来我就把它记下来了。我刚好你问到我，我有这个日记，我去翻我当时的行程的日志这些东西，因为我去了一个地方，我会把它回来写一下，那个记录一下，否则因为你过了几年就全部忘记了。对，那一些小东西，就是小故事或者小插曲这些东西，我是觉得那个会帮助你更了解那个历史，当时的就是人文吧，历史吧。就像那个你去博物馆，你去参观，那你如果了解这幅画的话，你去看，你会感受跟你什么也不懂到那边看，哦，这是一个名画，哦 ，OK。That's it， 对不对？但你如果了解那个历史，你就会去看这幅画是什么样，然后它为什么那么有名，它的光线是怎么用的，或者什么。我那个曾在欧洲看那个有一幅画，然后那个导游就说，你这幅画你不能从正面看，你要从几个角度看，从左边走到右边，然后你再从右边走到左边，你看这幅画，你知道吗？你从正面看左边到右边，右边到左边，是三个不同的场景。
哇，这太神奇了哈。
对，
但
如果没有人去告诉你，它只是一幅画在那边，然后旁边有个小牌子，对不对？谁画的，几几年到几几年。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历史的话，你可能
你就看不到，
会失去到一点，就没有办法去那个真正的了解。就是说以前的那些，就是欧洲，我喜欢它的东西，就是它非常的有艺术性，所有东西，你说以前的那个西洋画，他的画那种光线 简直就是叹为观止，就我刚才讲的那幅画那个就是我印象非常的深，我就按照他跟我讲那幅画很，我就从左边到右边，右边到左边，我就真的这样走一遍。
你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了有人总结啊，说出去旅游呢有两件事很重要，一个是你跟谁出去很重要，就你的伙伴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导游很重要。那我觉得我们希望之声前面发的团大家的感受都是说我们和一些三观一致的人一起出行啊，大家觉得回来又交了很多朋友，这个事儿特别开心。还有就是我们精心给大家选的一个地陪导游在德国生活了30多年，这个非常的有经验哈。所以这点呢我觉得是我们旅行团的一些亮点。那再抓紧用一两分钟时间啊，琳达，我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接下来几天的行程。德国之后呢就是去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在布拉格的话呢主要是就是波茨坦公告是在那里嘛，所以就是由一个叫做彩西林宫，还有一个无忧宫，还有一个就是德累斯顿这个地方。这个德累斯顿呢曾经是萨克森王国的一个都城，也是东德最大的一个城市，那这个城市也是非常的漂亮哈。现在那接下来呢在接下来一天呢就是告别日耳曼民族了，就进入到斯拉夫民族的地盘上，到捷克，那要参观布拉格城堡，这个是始建于公元9世纪的，是集教堂宫廷庭院于一身的一个建筑群，有7个足球场那么大啊，创下了最大的古城堡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所以呢它长久以来也是布拉格王室所在，现在呢是总统居所还有国家机关所在，这个叫布拉格城堡。还有就是圣维特大教堂、查理大桥啊、伏尔塔瓦河，还有布拉格广场啊，这是一天的行程在捷克的首都布拉格。那再接下来的话呢还要游玩啊、布拉格旁边的一个叫做非常有名的小镇，叫做百威小镇。那原来大家觉得德国人是喝啤酒的大王，到了捷克才知道啊，捷克的啤酒生产和人均消费呢是蝉联7年世界的榜首。所以我们大家有人喜欢品尝啤酒的啊，去那儿那真是一个好地方。嗯，还有呢像克鲁姆洛夫，这也是世界上最美的几座城市之一，叫克鲁姆洛夫。那这是第5天的行程，第6天呢就要到一个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叫做哈尔斯塔特和萨尔茨堡。第7天的话呢就要到这个希特勒曾经待的一个地方哈、啊，还有莫扎特的故居，还有萨尔兹河、萨尔兹城堡。接下来一天呢就是到慕尼黑，那慕尼黑呢也是在德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城市了，还有新天鹅堡等等。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旅游咨询电话855-955-5227。那今天就特别感谢琳达做客我们的节目了，谢谢琳达，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谢谢唐云，谢谢听众朋友。